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跟菲律宾海军演习避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台湾政府星期三更改了对日交流机构的名字，正式提升与日本的关系。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说，不管在南中国海还是大西洋或地中海，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美国就应该也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美国国会要求联邦调查局交出川普总统可能向前局长科米施压的证据，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部署火箭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警告说，弹道导弹和核弹头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手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灾难配方，后患无穷。哈里·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东京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说，朝鲜实施的每一次试验都朝着获得发射核导弹的能力更进一步。哈里斯司令说，我必须相信金正恩所称的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他的确渴望得到，因此我把他的话当真，这应当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种紧迫感，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二对各国说，他们必须加入防止朝鲜获取核武器的努力。他警告说，帮助朝鲜政权实现有核化的国家会受到制裁。美国跟安理会成员国日本以及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平壤最新的非法弹道导弹试射。黑利在闭门会议之前发表了这番讲话。菲律宾跟美国海军举行年度军事演习，今年特别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菲律宾的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跟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生索国中国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治还有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避开有争议的海域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跟中国的友谊，而此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诉诸一家国际仲裁法院。杜特尔特已经访华2次，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且同意本月就有争议的水域举行谈判。中国去年10月份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今年1月承诺援助菲律宾价值37亿美元的30个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说，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签署一项公报，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包容的贸易。中国呢，也利用这次的机会，要其他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还有目的感到放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现在依然如此，但北京2天的会议显示，“一带一路”的倡议绝不仅仅于此。
我们还将加强软联通，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 开展。
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他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一倡议，但是德国的公司要求参与。显然我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一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贸易自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许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朝鲜。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天，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期2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落幕了。那么会议举行期间呢，中国官方的媒体持续全方位的跟踪报道，大力的宣传中国所提出的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倡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街头就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来了解一下这些民众他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看法以及是否关切。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次高峰论坛上宣布投资数千亿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项目。中国一些民众为之振奋，认为这显示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对，我肯定是看好。其实像美国当时那些什么马歇尔计划，我觉得都是有可以参照的。我们可能不像美国那样更加的功利吧，或者说有更强的企图心，我觉得可能至少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帮助这些国家。至少我们投了这么多钱，效益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付出了很多，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责任。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来讲啊，能带来经济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一带一路说明中国从古到今啊都是很注重交往朋友，而且这个交朋友是真心实意的交，甚至为了交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是一路一带，说句老实话啊，说句实话不一定对啊，这是属于习近平的正能量，是吧？老天爷得帮他，他干了一件好事
儿，对今年召开的四十九大是个很好的基础。啊，这个基础一打牢了，十九大那肯定是比任何一次党代会都好。
市民们就“一带一路”未来的运作对记者表达了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市民期待“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将给他们的国家和个人带来新的发展商机，以及创业和就业机会。
我首先还是比较赞成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做法。首先能给这个新人呀，能有这个就岗的这个职业，增加了不少。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国家领导人承诺拿出数千亿元投入主要面向国外的“一带一路”，是百姓的血汗钱，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身为一个国民来说，当然是需要了解的。因为它不仅关乎着中国的经济，而且我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必须去了解它。
那么这个如果是没有通过人大就这样的就是拍板决定，你觉得这个从程序来讲是不是稳妥？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瑕疵吧。
但是也有许多市民对官方高调宣传的“一带一路”显得漠不关心。
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
就是你也不关心这个一带一路。
我不是，比如我这个，我更不关心，我只能关心到这个点儿。待会儿就是，待会儿中午吃炸酱面还是吃炸卤面？
对于这个超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的重大决策如何做出，经过哪些风险评估和分析论证，受访者们似乎知之甚少。
我甚至没有像夏天在提出来之前，我甚至没有就是在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您这样一说，这的确哈，不知道有没有这相关的法律，人大是否通过。
你比如说有些文件传达到县团级，有些文件传达到省市军级，作为一般的老百姓，像我们的退休的人员也未必知道。但是这种东西有没有必要在那个电视广播媒体大肆的宣传，我觉得可能也得掌握一下分寸。
我觉得这个决策包括这个决定的一个过程，觉得国人这个应该知道，但是这个不应该知道的还是应该要避免一点。
在中国贪腐问题严重，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普通市民也希望加强反贪防腐措施和监管力度，看紧纳税人的钱包。
钱肯定要监管的，钱肯定要有，你要有什么项目什么去向，这怎么去做的都是透明的最好的。
扶贫济困、均衡发展、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也是市民当下关心的重点。一位网民问道，养老金亏账解决了没有？他指出，外援之前应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给朝鲜援助了那么多，结果换来了核威胁。他说，外内的差别真大，执政的基础难道在外国吗？
你比方有些那个咱们过去在进联合国怎么怎么，是不是也有些东西你没钱也不行，咱实话实说。
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对大量国内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先把大笔资金撒向国外的做法表示不满。
应该优先国外啊，国外人多金贵啊，中国人多不金贵啊。这个政府决定的东西你改变不了，知道吧？尤其这个经济方面你更不应该懂，越懂他们越生气。
北京一向表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存在不少贫困落后地区，即使在发达富裕地区，医疗费用不菲，住房价格飙升，教育收费偏高，普通民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的情况依然存在。是否应该优先投入更多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一些受访者和网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政府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呢，虽然为台湾新南向政策带来压力，不过呢，也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忧，所以这对台湾强化跟南向国家的互动可以说创造了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后，台湾国安局、外交部、陆委会、经济部等相关部门主管星期三将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一带一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区域经济整合体系的发展现况、对台湾全球经贸战略布局的影响与台湾的应对作为提出报告。中央社报道，国安局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北京以庞大资金和政治影响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对象有部分重叠，可能对台湾南向政策的布局形成压力。不过中国侧重在基础设施的硬体建设，台湾则是着重在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两者的内容和模式存在差异。报告认为，台湾可以运用民间企业和农业技术创新以及文教与医疗等优势产业，加大与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力度，有效拓展政策空间。至于台湾参与 TPP 及 RCEP 的部分，报告也称台湾面临中国因素干扰，因为中国与 TPP 成员 大多维持良好关系，他也是 RCEP 的重要成员，这可能升高台湾参与这些组织的障碍与阻挠。新南向政策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为使台湾经济多元化，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制定的政策。南向政策的主要对象包括十个东盟国家、六个南亚国家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这十八个国家里，印尼、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被列为优先或重点国家。不过，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一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两人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一条被认为与防堵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有关。联合公报第十二点说，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越签署这份联合公报是否是中方逐步全面防堵新南向政策的举措的提问，答复说，对于此一涉及台湾的具体内容，中方一贯认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是中国对于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国一贯坚持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政府在星期三正式把对日交流机构东亚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在野党国民党人士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在改善台日关系的同时，要兼顾到台湾民众的权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揭牌仪式举行之后表示，如果台湾和其他国家互动的机构能获得证明，将有助于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更加了解这些单位的功能。
他所代表的更是台湾跟日本关系越来越深化，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我想从各种的统计数据，从国人去日本的旅游排行第一，好感度第一，然后到开放的天空，到两边的这么密切，朝野不分政党，从官方到民间的往来之频繁，我相信都是史上两国关系最紧密的一刻。
蔡其昌副院长还说，台湾愿意和全世界做朋友，包括对岸，也期待对岸在台湾释出很多善意之后，也能以务实对等的态度面对两岸关系。台日于1972年断交之后，双方分别设立了非官方的交流窗口。日本政府今年初将驻台机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沼田干夫表示，日台双方的窗口经过45年之后共同在今年更名，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彼此关系如果缺乏努力与合作，将无法寄望于未来的发展。沼田干夫代表还呼吁，日台应该团结一心，不断累积努力，共同建立起世界少见的友情。日本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台湾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2亿美元，彼此的人员往来也创下61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不过，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台湾渔民在双方有争议经济水域捕鱼，遭到日方驱赶或扣押的事件时有所闻。此外，日本政府希望台湾开放进口核灾地区食品，也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反弹。 马政府时期担任政府发言人的孙立群告诉美国之音，蔡政府在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兼顾台湾渔民的权益。
因为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好，就不去保障这一块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于国内的这些渔民呢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应该要向前踏一步啊。过去其实有好几次的这个机会啊，但是每一次他们都是用不同的这个理由就把它搪塞掉，就说啊这次没有谈这个议题。那这一点是我们非常不乐意见到的。
孙立群还指出，蔡政府和日本方面不能就核灾食品有任何的交换条件，台湾民众的健康绝对是最优先的考量。此外，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共和国上周将驻台代表处撤离台湾，该国总理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强调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外交部表示，斐济撤离驻台机构是该国政府通盘检视其派驻全球管处后所做的决定，台湾对此表示理解，但是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将继续运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晤之后呢，赞扬了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可是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跟埃尔多安都称双边关系牢固友好。川普说，我们一直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好。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提到川普上周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叛民兵，也就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在美国支持下，准备今天晚些时候向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推进的盟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土耳其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在东南部与库尔德分离分子作战，因此呢，对反圣战联盟中出现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明确地表示反对。但是星期二川普跟埃尔多安两个人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候表示，双方在有必要夺取伊斯兰国设在拉卡的据点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就没有看到公开的分歧。在另外一方面，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星期三说，不管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大西洋或者是地中海，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美国就应该而且呢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海军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有争议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前两个月拒绝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提出的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的三次请求。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曾经表示，美军的航行自由政策并没有改变。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军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三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还说，根据国际法，自由航行的军事活动是国际法理念下各国享有的权利。此外呢，在中日有争议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哈里斯说，美国称美国将像守护北海道一样守护尖阁诸岛。哈里斯曾经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等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也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坚定支持者。日本共同社曾经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方提出撤换哈里斯，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随后称这个报道是无稽之谈。可是呢，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在一篇社评中说，哈里斯被广泛认为是对华强硬派，很多中国人不太喜欢他，这一点没有错。该报星期三再次发表评论说，哈里斯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代表性执行者，而川普新政府早已经不愿意重提这个战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面，我们就看看最近遭到了电脑网络攻击，全球150个国家遭到了电脑的攻击烦恼。有些呢可能是使用的电脑没有更新安全补丁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在150个国家造成混乱，日本也是受害者之一。日本600多个地方的数百台电脑被侵入。电脑安全专家让个人电脑用户放心，说只要他们的电脑操作系统更新了安全补丁，他们的电脑就相对安全。安全专家敦促公司和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其电脑系统应用安全补丁或升级到较新的系统。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已确定日本有电脑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
政府では内閣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センターや関係機関に、
政府已经通过内阁网络安全中心和相关组织，根据各国发生的案件发出警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信息采集。
日本政府建议被勒索软件有效关闭的网络用户，不要以数字货币比特币支付相当于300美元的赎金。名为“想哭”的勒索软件编制者告诉受害人，如果在原始感染后的三天内不交纳赎金，那么到了下周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支付的金额将会增加一倍。黑客警告说，如果在七天内没有收到付款，他们将删除受感染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号称在全球有4亿用户的国际安全软件公司阿瓦斯特表示，这场攻击在星期六迅速加强，在高峰时发现有57000次入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导致全球100多个国家政府还有企业运作瘫痪的想哭病毒是从5月12号开始爆发的。那么这款勒索软件呢，主要是针对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一旦感染，使用者就必须要向黑客支付价值大约300美元的比特币来赎回自己的档案。那么用户应该怎么样来自保呢？假如不幸遭到了攻击，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就针对这些问题请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来进行分析。下面请您收听这段采访内容。
是，我们知道今天有最新报道说，在英国已经有一位网络安全技术员成功破解了这个想哭病毒，成功阻止了它的扩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呢？
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病毒的原理呢，它是说加密文件，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根据我得到的资料，目前还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可以呢这个解密被 WannaCry 这个病毒加密了的文件。但是另外呢，说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其实这个病毒是利用微软 Windows 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来进行的。微软呢已经这个提供了更新的程式，所以呢封堵住了这个漏洞，但这些都不表明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类似的软件，它和类似的病毒，它在将来也有可能利用其他的漏洞来进行传播。
是，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报道了这个勒索软件被怀疑可能与朝鲜有关联，你的了解是如何？到底朝鲜黑客他们的行动力是多少？另外呢，在这起最新的攻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最终找出谁是发动这次攻击的人呢？
目前这个病毒的背后攻击者一直是一个谜。目前关于说分析这个病毒可能来源于朝鲜，只是说根据这些病毒里面的一些代码，还有黑客的一些行为，分析与之前朝鲜黑客的一些攻击比较相似，但这些呢可能并不足以判断这个病毒它就是由这个朝鲜黑客来编写的。
是，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到了，当然很多的观众也很关心，如果他们的电脑已经遭到了感染，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那么如果还没有中毒，还没有被感染，他们又应该如何来自保呢？
我先来讲一下，就是说还没有中毒的话，这个自保的方式，因为我前面提到它这个勒索软件呢 WannaCry 的病毒，它是利用微软 Windows 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 而这个漏洞呢并不是 zero day 的漏洞，也就是说这个漏洞目前微软已经提供了补救的更新程序，因此呢用户只要及时保持他们的系统更新，就可以避免被 WannaCry 的病毒来侵袭。这个病毒呢它就算变种，它也就算如果它要透过变种来这个进一步的传播的话，它也只能是在找到新的这个微软的漏洞。但是很多用户在使用习惯上呢，他们并没有及时更新系统的这个习惯，一方面原因呢是很多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用户，他们呢自己用的这个电脑并不是正版的系统，而那个微软的有一些更新里边呢它会把盗版的系统都锁定掉，所以呢这些用户要么是不更新，要么是借助一些中国的软件，比如说腾讯360管家之类的来进行下载更新，但这样的更新并不是微软原版的更新。因此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使用正版的 Windows， 随时保持 Windows 的更新。对于已经中了病毒的呢，目前没有有效的破解这个，就说将这些已经被加密的文件反解密的方式。但是呢，它的这个攻击原理是加密文件之后，它会删除掉原文件，因此一旦发现自己中毒之后，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立即关闭电脑，然后将硬盘拿到没有感染的计算机里面。
好的。
然后呢去恢复原先没有去恢复它被这个病毒删除掉的文件。另外呢在这个操作使用习惯上，就是说对于重要的资料要多进行备份，多使用一些云端的存储服务，比如说 Dropbox 还有 Google Drive， 因为这样的这些云端存储服务呢很多里面都提供这个历史版本记录的功能，所以一旦这个文件被病毒修改变更的话呢，这个可以这个从备份里面或者从云端的这个历史版本里面恢复到这个没有被这个病毒加密的版本。这些是一些这个预防的措施。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日本政要举行了会谈，表示有意改善日中关系。那么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跟美国之音主持人谈到了日本是怎么样来报道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这次到北京出席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高峰论坛的这个日本的代表团呢，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还有呢安倍呢还派出了他的这个秘书，比较就是说是他的亲信吧，来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论坛。那么今天在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还是说了历史的问题，他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中日呢能够克服就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那么会能够改善关系，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团这个二阶俊博呢为团长的呢，他主要就提出了就是还是朝鲜的问题，因为二阶这次还带去了安倍的那个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那么这个亲笔信呢，这个具体的内容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今天习近平是在会谈中呢就拆开了那封信来看了。看完以后那个会谈的气氛呢，按照二阶后来自己说明的情况，就是说他说虽然他提出了朝鲜的问题，希望中日两国呢能够合作来应对朝鲜的问题，他说他这次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的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到两国的这个合作啊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希望中日能够合作解决朝鲜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习近平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只是呢他强调说今天的会谈的气氛呢像春天一样的温暖。那么这个 这一个的这个形容对日本来说，今天很多的日本传媒都报道这个情况。日本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很需要日本的这个支持，那么所以就是说习近平又体现了一种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么一个意向。同时呢日本也传出消息说，二阶俊博呢已经要求安倍呢就是能够考虑，就是重新考虑一下日本加入中国主持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问题。安倍前两天在日本的这个电视上也已经表示说，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日本是可以考虑这个考虑加入。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呢，让日本的这个舆论感觉到，就是说中日的关系呢，可能在朝鲜这个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呢，中日的这个关系呢，可能会有一点缓和的状态，互相都有一些需要对方合作的地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川普总统可能要求前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科米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佛林的调查这个重磅爆料出现之后呢，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一周内交出科米有关这个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邦调查局代局长麦凯布的一封信里面，要求所有牵扯或者是跟科米和川普总统之间任何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和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前悉数呈交给该委员会。纽约时报在星期二晚间爆料说，科米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的记述了在福林今年2月因为压力辞职之后的第二天，他跟川普总统之间的对话。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份备忘录是科米创建的记录他认为的总统不当要求的文件的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可以说在推展亚太安全伙伴关系方面走出了一大步。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促使亚太地区众多国家把美军看作是首要的安全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美军正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同时推动多项防务合作项目。5月16号在美国属地关岛和附近的天宁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法国、英国和日本军人一道展开两栖登陆等多项演习，强化盟友们联合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观察人士们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造岛和实施军事化，法国和英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国正对亚太安全事务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时谋求提升在亚太地区跟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一天，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访问，与常驻那里的美军一艘近海作战舰会合，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海事防务博览会。一天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那里获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颁发的军功奖章，显示两国防务关系十分紧密。目前，美国海军 P8 反潜侦察机和近海作战舰长期轮驻新加坡，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供了关键的靠港和维修条件。同样在星期二，在正对着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越南岘港市，美国海军正在那里推进一年一度的太平洋防务伙伴关系，活动内容包括联合救灾、海上营救和文化体育交流。越南曾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但是美国军方官员们对国会议员们说，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希望跟美军发展和巩固防务合作关系，但美国国防经费不足影响了美军推展亚太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会军委会领导人提出了一项亚太稳定倡议，提议在未来5年内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75亿美元经费，用于提升美军在那里的基础设施， 并为美军推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追加投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南中国海一座主权争议的岛屿上面部署了一款先进的火箭炮。中国官方的国防时报星期二报道，中国装备的第一种反蛙人武器系统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被发现安装在驻守永暑礁的解放军海边工事附近。报道称，这是一种可以自主发现、识别、攻击敌方战斗蛙人的武器系统。目前由中国控制的永暑礁是仅次于美济岛和朱碧岛的南沙第三大岛。越南、菲律宾跟台湾都声称对永暑礁拥有主权。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永暑礁现在已经建成机场、航站、码头、灯塔、住房等部分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3月为止，中国在永暑礁的填海面积约达 2.8 平方公里左右。中国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化的行为一直让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5月初在国务院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外长举行会谈的时候，呼吁所有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化、建造以及填海造岛行动。中国的国防时报报道中没有说明中国什么时候在永暑礁部署了反蛙人火箭炮，但是透露说越南在蛙人作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一支比较强的战斗蛙人队伍，而且呢蛙人作战有非对称战略优越性，所以呢中国目前已经推出多款新型禁区防御武器系统，包括反蛙人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自动的探测水下的动目标，自动判断威胁状态，自主开火，不需要作战人员操纵，可以保障对500米以内海域进行监视，操作人员只需要控制计算机系统就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积极的扩大对中国原油出口，现在呢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了。可是呢负责向中国提供原油的西伯利亚油田大量的股权已经被印度购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中国目前不但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两国之间的石油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所举行的能源小组讨论会上，谢钦针对两国石油交易发表报告说，俄罗斯去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在中国进口的原油中，俄罗斯石油占14%。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对中国原油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谢钦是普京的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去年年末，他与联邦安全局的高级将领一起参加了拒捕当时的经济部长在经济领域受人尊重的乌留卡耶夫的行动，因此轰动俄罗斯政坛，也让许多俄罗斯的高官恐惧。谢钦这次与其他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巨头一起陪同普京参加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欧洲长期以来是俄罗斯能源的传统出口市场，西方与俄罗斯交恶之后，俄罗斯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更多的能源，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谢钦说，中国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已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伙伴。1/5的俄罗斯出口原油都供应中国市场，去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能占俄罗斯对外原油出口总量的20.6%。谢钦十多年前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期间，组织了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行动。当时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廉价购买尤克斯股权之后，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并主要负责对华原油出口业务。谢钦说，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提供了3400多万吨原油，比3年前多一倍，其中80%的原油都由中石油集团购买。这家中国能源巨头是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伙伴。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俄罗斯与另一个中国市场的主要石油供应商沙特阿拉伯去年曾经激烈较量，双方互有胜负。沙特一度向中国开出系列优惠供油条件。俄罗斯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能够直接通过石油管道稳定地向中国供油，而且双方不断努力，也有计划增加石油供应量，这成为击败沙特阿拉伯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原油交易方式很灵活和方便等等。亚历山德罗夫说，这方面的原因显而易见，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质量很好，硫含量少，供应量大，原油供货的日程表非常方便，交货地点离中国的原油加工和储存基地不远，这些优势使俄罗斯的原油有时虽然可能比沙特原油贵一点，但对中国却特别方便。罗斯石油公司说，罗斯石油公司这次还与中石油集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供应，推动双方一些合作项目的落实。两家石油巨头各自派出一名副总裁担任委员会的负责人。谢钦在北京还呼吁中国来投资，参与俄罗斯的石油勘探、开采和运输以及石油化工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他说，希望中国能到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俄霍茨凯、大陆架等地投资合作开采能源。罗斯石油公司未来还准备向中国市场供应天然气。中国迄今在俄罗斯的投资仍然很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能源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仅是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注资数十亿美元。分析人士说，中国注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同普京本人直接有关，涉及中国高价购买被认为是普京女婿控股的一家化工公司的股权，以及普京密友季姆钦科控股的一家能源公司的股权。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的季姆钦科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他是俄中企业家协会的俄方负责人。能源分析人士说，其他的因素也妨碍中国投资和两国的能源合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行动导致中国能源大企业的领导人纷纷落马，过去许多年一直与谢钦谈判和合作的多名中国能源公司的高管目前在监狱中服刑，这是中国能源巨头今天在与俄罗斯合作时不主动积极，非常小心谨慎，许多项目谈判都拖延很长时间。在扩大对华原油出口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去年把西伯利亚东部旺克尔油田的相当一部分股权出售给了多家印度能源巨头。俄罗斯希望印度最终能够控制旺克尔油田接近50%的股权。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旺克尔油田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主要特点是所开采的这些原油都来自于西伯利亚东部，更准确说基本都来自于旺克尔油田。与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不同，早已经投产的旺克尔油田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和成熟，中国多年前也曾有意购买旺克尔油田的股权，但俄罗斯还是选择了印度来购买股权。除了印度之外，罗斯石油公司还与中国的另外一个对手越南密切合作，在南中国海大陆架勘探开采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地块位于中国认为拥有主权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维权律师的子女受到了牵连，上学都被学校通知不得录取。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网上广泛传播的微信截图显示，
一位学校招生老师告诉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前两天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学校在通知该校招生办。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还称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孩子上学受到派出所的干预感到非常惊讶，也很生气。这种侵害孩子上学权利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
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去咨询了一次那个学校，觉得应该是在那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打电话的给那学校招生处的那个老师，还咨询他就有关的那些手续应该怎么办。然后到了第二天，昨天他就跟我说派出所通知学校不接受我们孩子。我听了之后我是感觉到很惊讶很生气。
您担心其他的学校也会受到警方的这种压力呢？
其他学生现在暂时不知道啊，我们的资料证件所有都是齐全的，即便上公立学校的话都是齐全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公立学校会不会也同样不让我们上，因为从今天开始就是开始要审证件的时候了，我还没去审。不止我们了，之前也有律师的朋友就都这样子嘛，然后轮到我身上我也觉得挺惊讶挺生气的。
陈建刚律师七岁的孩子上学受到干扰，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陈建刚披露709抓捕案，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之后，先是全家旅游被控制，然后是孩子上学被捣乱，真是无法用人类的思维来评价。还有网友讽刺地表示，难道依法治国是从禁止反革命的子弟上学开始？株连九族那一套还在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吗？此前也有报道表示，目前毫无音信的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近期刚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都有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遭遇有关当局干预，只得无奈在家自学。自从湖南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与刘正清在长沙二看会见谢阳几次，并对外详细披露谢阳曾遭酷刑的会见笔录后，两位律师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压，尤其是陈建刚律师。陈建刚近几个月来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为谢阳辩护的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此外，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日下午在云南景洪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5月4日离开派出所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律师本人则在三名北京警察陪伴下驱车多日才返回北京。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曾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法，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另外，居住在广州的刘正清律师5月13日晚11点被广州国保带走，主要就近期一些敏感案件和一些敏感事件被传唤和警告。刘正清证实星期天下午才回到家中。有网友表示，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维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媒体报道的许多维权律师家人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遇到的刁难，恰恰凸显人权律师的职业困境以及个人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乔战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官员表示，一批包括自杀炸弹杀手的、携带重武器的激进分子冲入阿富汗东部一个国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打死至少两人，打伤至少20人。阿富汗官员说，包围部队、保安部队对激进分子进行了包围，打死了进攻者。记者和目击者对当地的一些记者说，星期三在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些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在广播电视大楼入口造成了一个警戒缺口。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袭击承担责任。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演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与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共进午餐。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哈里斯表示，不管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大西洋还是地中海，只要国际法允许，美国就应该也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自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海军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一座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部署了一款先进的火箭炮。中国官方的国防时报报道，中国装备的第一种反蛙人武器系统和火箭炮安装在驻守永暑礁的解放军海边工事附近。报道还说，这是一种可以自动发现、识别和攻击敌方战斗蛙人的武器系统。目前由中国控制的永暑礁是仅次于美济礁和驻贝礁的南沙第三大岛。越南、菲律宾和台湾都声称对永暑礁拥有主权。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对中国四川省四位维权人士因制作和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颠覆罪起诉表示关注。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些人是良心犯，中国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在川普总统可能要求前联调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调查这一爆料出现之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要求联邦调查局一个星期内交出有关科米这一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调局代局长麦凯布的信中要求把所有涉及到相关交流的备忘录、简报和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之前交给众议院这个委员会。因泄密被判刑的美国陆军士兵曼宁星期三出狱。曼宁2010年向维基揭秘泄露了美国军队和外交的机密文件，被判35年。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